神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来赞美荣耀主你的圣名。主啊，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，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敬拜和赞美，主啊，就是要荣耀主你的圣名。主啊，愿意纪念你的教会，主啊，保守赐福每位弟兄姐妹。让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主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就得着主你的照亮。主啊，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盼望和信心，让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每一天都被主圣灵亲自的更新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圣灵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主啊，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。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信心的征战，爱心的搭救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信心的征战，爱心的搭救。那我们上个星期啊，讲到了这一个亚伯拉罕和罗德，他们分家了。那我们知道，在这一个创世纪的13章的11节到13节，罗德呢，他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啊，那个地方非常的美丽啊，土地非常的滋润肥沃，他就往东迁移，他们呢就彼此分离了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牧人呢，他们是因为争夺草场而发生冲突，那亚伯拉罕就让步罗德，罗德就选择了自己的土地。可是这个罗德他选择了这一个自己的土地，他和亚伯拉罕分开之后啊，他也并没有一直住在他选择的土地上，他开始把自己的帐幕渐渐地挪移，挪到哪里去了？挪到了这一个索多玛这个地方。经文中记载说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罪大恶极，可见罗德远离神呐、是因为他被索多玛的罪恶所吸引啊。圣经中说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世的骄傲啊，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人呢，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所以我们看罗德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他先离开亚伯拉罕。然后呢，又被世界所吸引，离开了神，他去到了一个罪恶之城，叫索多玛。可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在第14章，刚才我们读的啊，发生了一场战争啊。当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之后啊，发生一场战争，这是部落之间的战争。当时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他们呢是臣服在这个基大老马的这一个手下的啊，基大老马的权势之下的。基大老马呢统管着这一个迦南地这个地方。那当这一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臣服了12年以后啊，他们呢就背叛了基大老马啊，他们联合迦南地的其他的部落开始反叛。于是呢，这个基大老马就从两河流域啊跋涉千里啊，来到这个巴勒斯丁这个地方，就把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一个城镇啊，这些部落啊，还有迦南地的这些地方，全部通通的把他们怎么样消灭了啊，把他们打败了，把这些人群呢也通通的掳去了。可是罗德他因为住在这一个索多玛，就遭遇了这一个池鱼之殃啊。他本来是在那地方生活的啊，结果呢发生了战争，他就被掳走了啊，遭遇了池鱼之殃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啊，就告诉了这一个亚伯拉罕，说什么呢？说你的侄儿被人掳走了。亚伯拉罕得知自己的侄儿罗德被基大老马掳走之后啊，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件非常有人情味的事情，而且是一个很美的事情。他就带着自己家里头生养精炼的壮丁318人去把罗德抢救回来。如果照着一般人的这个思想和观念来看的话，这个罗德是罪有应得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罪有应得？你看他远离亚伯拉罕，他这么样的不孝敬他的叔父啊，对他的叔父这么不尊重，而且呢他是自己去了这个索多玛，耶和华神最厌恶的地方啊，他远离了神。那这个罗德应该活该嘛啊，很多的人就想啊，你这样对待你的叔父亚伯拉罕啊，这个应该活该嘛啊，谁叫你远离上帝的，非要去住那个上帝所厌恶的索多玛呢啊。罗德，谁要你当时这么无情的啊，与你的叔父亚伯拉罕啊这么分开啊，而且呢这么蛮不讲理，这么样的不通情达理，这样的任性随便，就把那个最肥美的这个草场啊割取了。 啊，然后又贪恋这一个索多玛的罪恶哈，与索多玛人为伍啊，你和这个上帝不喜悦的人为伍，你这是罪有应得嘛啊？用常人的眼光啊，常人的思想一定会这样想的啊。可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计较这些，亚伯拉罕没有计较，亚伯拉罕没有计较罗德曾经伤害过他，亚伯拉罕没有计较罗德曾经对他做了些什么。亚伯拉罕心中的那一个宽广啊，那一个真实的宽广，你看到亚伯拉罕的心胸是一个不一样的心胸啊。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不计较罗德在他生命中给他带来的伤害，他的心思就是要把他的侄子给他救回来，这是他的心思，他什么都没想啊，他就是要把他救回来。你看这里亚伯拉罕带着家里头这一个生养精炼的壮丁318人去把罗德抢救回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场信心的征战，阿妹，这也是一场信爱心的搭救，阿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信心的征战，也是一次爱心的搭救。那亚伯拉罕在这场战争中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？啊，亚伯拉罕面对的是什么？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军队啊，是打败了这一个五王的军队啊，啊，这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有能力的军队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基大老马啊，他是一个非常这一个强大的队伍，那打起仗来啊势如破竹啊，在迦南地啊就像洪水猛兽一样横扫所有的部落，席卷整个迦南地。你看这个14章的前面那一部分，他是怎么样去打仗，真的是无人能抵挡啊，所有的部落都被他们打败了，包括一些这个利伐因人。什么是利伐因人啊？利伐因人就是那种巨人啊，迦南地的那种巨人啊，都被他们打败了。可见这个基大老马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强大的。亚伯拉罕是什么？亚伯拉罕只是一个外来的部族啊，他没有什么军队，他就是自己啊生养精炼的这个家丁啊，壮丁啊，是318人啊。可是呢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，不管这个基大老马你的军事多么强大，亚伯拉罕他定义要把罗德给抢救回来，这是他的心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，我要立刻的要把我的侄子罗德给抢救回来，这是一个爱心啊，信心和爱心同时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了，这是从神来的信心，也是一个不计前嫌，一个从神而来像基督一样的爱心，阿妹。你看我们都是得罪神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我都是得罪神的人，神计较了没有？神没有计较，耶稣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了，你看他多爱我们。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信心的征战。亚伯拉罕没有看自己年龄大了，他也没有看自己的人这么少，他没有想到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他没有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危险，他没有计较这些，他没有去想这些事情啊，好像是突然的哈、啊。罗德嘛，就一个人嘛，可是我要把整个部族啊，都要陷入这一个危险之中。他没有计较这些，他只想是搭救他的侄子罗德，他只想要负这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把他的侄儿罗德给他救回来。这是一个爱心，这是一个爱心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形，我们是怎样来处理它？我们是怎样来处理它？那有没有人曾经伤害过你？有没有人曾经这样像罗德一样的啊，蛮不讲理的伤害过你？有没有人像罗德一样这样蛮不讲理的去抢夺了你的利益，在你的生命中给你留下了一个伤口啊，让你的生命中啊有一些事情你心里面啊总是对付不过去，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好不好？这一次要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带着信心去征战。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啊。我们是跟那个一个幽暗的属灵的掌权者，那个黑暗的权势征战哈。我们要带像亚伯拉罕一样有爱心啊，像这一个耶稣一样有爱心啊，来去赦免去饶恕，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有信心征战啊，要有爱心去饶恕啊。我们属灵的生命中啊，会有许多信心的征战的。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承不承认啊？啊，我们的生命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风暴，会面对着许多生命的高山和低谷。你记得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说那地是什么地啊？ 那是什么地？是流奶于蜜之地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流奶于蜜之地啊，却是一个什么地啊？有山有谷之地啊，啊，有平原，有山峰，还有什么山谷？一个美丽的土地啊，它就是这样的，有平原，有山峰，有山谷。可是如果一马平川啊，好不好看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但是正是因为有山峰，有山谷，有平原啊，这个土地才会肥沃啊，才能够滋润啊，谷中有雨。所以你看这一个迦南地就是这样的，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土地，是流奶于蜜之地，是有山有谷之地。茶城也是啊，啊，茶城也是这样的。你看往东是什么？啊，往东是哪里啊？大山嘛，对吧？大燕山，对不对？那往西呢？还有山，山脉绵绵啊，一直到那个 Nashville， 对吧？往南也有山，那我们就好像是在一个啊，好像是一个山盆地，对，盆地啊。然后呢，有平原，对不对？有山谷，这个驾车的时候，有时候到高岗，有时候到低谷。所以你看哈，这个地方啊是非常美丽的啊，适合人居住，气候宜人啊，而且这地方还产葡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葡萄酒，你看田纳西的葡萄酒还是蛮好喝的哈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肥美之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有自己属灵的迦南地，也是有山有谷之地，是流奶于蜜之地。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山，有高山，有低谷，上帝所应许的这一个生命啊，才会绚丽多彩，才会多彩多姿，才是这样的美丽动人啊。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有高山和低谷的，阿妹啊，我们的人生是有高山和低谷的，我们的人生不会是一马平川的啊，不会的啊。我们不会一直在高山之上，也不会一直在低谷之中。然而呢，无论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，都有谁与我们同行啊？都有神与我们同行。所以当我们处在这一个属灵的低谷期的时候啊，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直会待在这个地方，不会的。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在这个地方依然有神的同在，即使在这个属灵的低谷期，像在山谷里面一样。哎，你发现山谷里面不全都是石头啊，山谷里面有什么？山谷里面有清澈的泉水啊，可以甘甜啊。你山峰高山顶上有没有泉水啊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山谷里面有什么？山谷里面，哎呀，有花草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可爱的小鸟在那里歌唱。山谷里面怎么样？可以常常有细雨哈，山谷里面可以种植。所以你知道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的低谷期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等候神，享受神的恩典。阿妹，不要因为在这一个属灵的低谷期就失去了盼望。你要记得，在无论是高山和低谷，神都与我们同在。在我们即使在死荫的幽谷，耶和华神依然与我们同在。阿妹，感谢主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属灵的低谷期神依然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低谷期啊，我们是要预备自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在这里预备了、休息了，我们等候了、重新得力了，我们接下来就要爬一个属灵的高山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爬山之前一定要有预备的，你要预备好自己的体力和装备，而且一定要有很好的休息，还要有很好的锻炼。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？爬山之前要有预备的，要有装备，对不对？要休息好，你累得要命啊！哎呀，累得不得了！你去爬山去，你更累，你根本不想爬，给你个山你都不想爬，再美的风景你都不想看。你要好好的睡觉，好好的休息，吃得饱啊！而且怎么样？要有一段时间要锻炼啊，锻炼啊，锻炼自己的筋骨要强壮，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装备，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这一个啊，这一个有与你同行的属灵的伙伴，还要有你同行的属灵伙伴。所以是我们说爬山之前啊，一定要有预备。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一个预备好了，我们锻炼了我们的信心，锻炼了我们的祷告，锻炼了我们的忍耐，锻炼了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锻炼好自己，我们才能够爬下一座属灵的山。面对高山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勇气来征服它，才有信心去爬过它啊。 只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备，这样的一个锻炼，我们才能够打好这一个属灵的战，属灵的征战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爬山之前要有预备。在我们这生命中啊，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征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啊，都是我们不想遇见的征战，但是征战却真实的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承认吗？啊，家庭中有没有征战？有啊，你夫妻关系，我们夫妻可好了，可是有一天冷不丁就因为一件事情就开始吵起来了，对吧？这个就属于征战，这就是征战啊。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对付掉。那我们的工作上有没有征战啊？也有啊，也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教会里面难道就没有征战了吗？也会有，对不对？也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。征战可不可怕？征战不可怕，关键是你是否有信心啊去面对它，是否有信心去面对它。正是因为有高山和低谷，人生才变得如此丰富。正是因为有高山和低谷，我们才能够紧紧的依靠神。也正是因为有了征战，我们才要警醒的祷告。阿们。所以有征战才会警醒嘛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，包括我们的人生，是要常常会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征战的，所以我们才要警醒，才要祷告，才要同心合意。我们不是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打仗啊，我们不是给属血气的打仗，不是给属肉体的打仗，我们也不是给我们的主内的肢体打仗，我们是给谁打仗？那是什么？啊，是恶魔打仗，是给这一个撒旦打仗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要想在这个属灵征战中凭着信心打胜仗，保罗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教导啊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的这一个六章的10到19节。那这个地方教导我们要穿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啊，属灵征战是必不可少的啊。那在这个基础上啊，我们知道这一个以弗所书啊6章10到19节是很长啊，很长。那我在今天我们就啊，我不给大家去分享了。那在这一个基础上，我们知道圣经中还有许多的经文啊，去告诉我们怎样在属灵征战中得胜。那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、很实际的应用啊，就是第一是什么？就是羔羊的血，大家说羔羊的宝血。
羔羊的宝血。
第二点是上帝的话语。
上帝的话语。
第三个是属灵的同伴。
属灵的同伴。
第四个是有灵里的训练。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羔羊的宝血、上帝的话语、属灵的同伴、灵里的锻炼啊，这个呢是实践和应用。我们说这一个羔羊的宝血，启示录中12章10到11节，圣徒约翰说什么？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靠什么？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这里提到了天上的征战，天上的征战，那个恶者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着什么？是因着羔羊的宝血。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属灵征战中是做什么作用？是遮盖我们的作用。羔羊的宝血是要堵住我们所有的破口，羔羊的宝血要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，羔羊的宝血是要将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污秽和肮脏都要洗得干净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血所带来的能力。阿们。感谢主。要么耶稣的血流，为什么要流？羔羊的血，耶稣的血流就是要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啊，遮盖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看到这一个，就像撒加利亚书中的那一个大祭司约书亚一样，当撒旦站在他面前控告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一个上帝的使者给他换上了洁净的冠冕啊，然后给他穿上华美的衣裳，撒旦就没有办法控告他了。今天你我在生命中有许多的破口，我们的生命中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，各种各样的败坏，各样的肮脏，甚至是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但是经过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的这一个涂抹之后啊，我们都能够重新的站立，重新面对那些曾经知道你犯过错误的人。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两个人， 第一个大卫，大卫有没有犯过错？
有。
犯的是什么错？大不大？
大。
你们中间谁犯过像大卫一样的错？有没有？举一举手。哇，这个大卫的错太厉害了，这个罪太大，太厉害了。可是你看今天的西方人，很多人都叫 David， 对不对？啊，你到候机大厅，你喊一声 David， 可能很多人都回头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今天的人起名叫 David 啊，叫大卫这个名字，可不是那一个犯了罪的大卫啊，而是一个怎么样？是一个罪得赦免，在上帝的面前被神所喜悦的大卫。阿门。我们现在想到大卫这个人，不是那一个犯了罪的大卫，而是一个蒙神喜悦、合神心意的大卫。很多的牧师的名字也叫大卫。可是我们说，难道这个大卫啊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吗？啊，你看那个大卫犯的罪，他和着一个这一个拔示巴啊做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而且害死了这一个拔示巴的老公乌利亚啊。你会想到这一个大卫吗？当你叫一个人大卫啊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你会想到这个大卫的名字是以前是干过那种事情的人啊，见不得人事的人，你不会想到的。你一定会想到这个大卫是什么？是合神心意的大卫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人名字叫大卫，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。但是大卫在他的这一个诗歌中啊，在诗篇32篇，他曾经这样讲过，他说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就是有福的啊。说什么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日黑夜白昼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哇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大卫曾经有这么一个痛苦的生命的挣扎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犯过一个极大的罪恶，而这个极大的罪恶让他在上帝的面前、在人的面前都站立不住。直到有一天先知这一个拿单去指出他的罪的时候，你看大卫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他就悔改认罪了。悔改认罪，他悔改认罪以后，神就悦纳他，就赦免了他一切的罪，赦免他一切罪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卫是一个什么大卫？是一个罪得赦免的大卫，是一个得胜的大卫。阿们。感谢主。还有彼得啊，很多人都叫彼得啊，很多的牧师都叫彼得。可是彼得有没有犯过错？彼得犯的错，你们中间有哪个三次不认主的？举举手。有没有？啊，有谁拿那个刀把人的耳朵给砍下来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彼得是什么？彼得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彼得他是在上帝的面前、在耶稣的面前重新站立起来的一个门徒。你看约翰福音21章，其实就是写给彼得的。耶稣连续三次问彼得，为什么连续三次问彼得？有人说啊，耶稣问彼得的爱和彼得回答的爱是不一样的。耶稣用的爱是阿嘎比的爱，彼得用的爱是菲利欧的爱，这两个爱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，没有错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耶稣问彼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恢复彼得他一个整全的生命，就是要恢复彼得的生命，让彼得从一个自行惭愧的这一个痛苦中怎么样走出来。主耶稣要医治他、恢复他。主耶稣医治他、恢复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再一次的来使用他，来建造他的教会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我还都没有犯过像大卫和彼得这么多的罪啊，可是今天你我都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都要站立得住。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罪，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堵住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破口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中得胜。阿们。感谢主。有一个老牧师，他讲了一个见证，他上大学的时候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，他没有办法再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了。他呢，就当时呢，因为他是个单亲家庭，他的妈妈呢把他养大，把他送上大学，结果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啊，可能大学都不想要他了。那一天他就在宿舍里面整理这一个行李啊，他呢就打包行李，他就想离开啊，离开这一个大学就算了。他去哪里呢？他说我就去离家出走吧。啊，全台湾啊，台湾就只能在全台湾还是有地方去的嘛。啊，台湾去不了，我大不了去菲律宾啊，去美国啊，我就走嘛，我离家出走就算了啊，不要再回来了，不要再去见人了。当他那一天准备走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的团契的弟兄带着一本圣经来到他的宿舍，就给他说我要跟你分享一段经文，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他就看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啊，哇！当这一个 这一个年轻人他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的心一下子就被这段经文抓住了。他说我信主啊，时间不久，也就这么两三年的时间，可是这段经文我就一直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面。这一次这个弟兄把这个经文拿出来的时候，抓住了我的心。他那天他知道他还有机会，他突然间就释放了。他说这段经文吃下去就好像是一个什么，世界上虽然没有后悔药，可是在基督里面有盼望。他就举目望天啊，向神做祷告。没过多久，神就呼召他做了传道人啊，他就读了这个神学院啊。今天牧养教会已经多少年了？也差不多都50年了，牧养一个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上帝里面啊，是永远都是有机会的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看重我们的生命，他不会放弃我们的。纵然我们犯了错误，我们得罪了神，可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有盼望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中间，如果你自己觉得心里面有亏欠，觉得抬不起头，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面对魔鬼的指责和控告，无法面对别人的眼神，别人的指指点点，我告诉你，祝福你，奉耶稣名祝福你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，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阿们。所以给所有旁边弟兄姐妹说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宝血里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。第二，我们说要有神的话语，凭着信心享受圣经的应许，就是神的道。我们要用神的话哈，去抵挡仇敌的攻击。我们要用神的话，要抓住神的应许。我们用神的话，我们就能把前面的高山踩在自己的脚下。要相信神的应许，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它能使我们重新得力，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啊！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圣经中的应许都不会落空的，因为神的话立定在天，永不落空。神是神，我们说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什么？神的话是什么？是约，对不对？是新旧约和新约。这个约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约就是我们跟神给我们签的协议啊，我们和神之间签的合约。记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神是永远不会违背他的约的，永远不会违背他的约的。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今天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，上帝不会废掉他与我们所立的约。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新约啊，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建立起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他是爱我们就爱到底，他不会丢弃我们，不会去不管不问的。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神所拣选的。他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他将一切的丰盛都要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应许啊！有时候仇敌来会给我们很多的控告，撒旦来有时候会攻击我们，这个时候我们怎样要抓住神的话，抓住神的应许来抵挡他啊！要凭着信心去抵挡他，因为圣经中神所答应我们的事啊，每一句都是可靠的。仇敌有时候会让我们怀疑啊，会让我们怀疑神的爱啊，怀疑神的爱，会让我们怀疑这一个我们的信仰啊，会让我们有许多的疑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奉耶稣名来抵挡这些，我们要让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信心要坚定，我们要靠着神，我们靠着神的话要得胜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靠着神的话得胜。
要靠着神的话得
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与撒旦征战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懂得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剑啊，就要靠着神的道来征战啊，要拿神的话给他看啊。当撒旦来控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拿神的话告诉他，把他的嘴巴闭上啊。我们要拿着神的话告诉他，主耶稣已经应允我们说，我们怎么样，在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？耶稣说哦，我奉我的奉主的名求啊，我们他就必然成就啊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得捆绑啊！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啊！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。主耶稣已经将这一个权柄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征战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 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的，是靠着神的话能够得胜的。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征战，乃是靠神的话语来征战。不是我们说话声音大就有力量，而是神的话是有力量，是有能力的。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宣告神的话语，靠着神的话语，我们就能得胜。阿们。第三，就是要有属灵的同伴，要有属灵的同伴。一个人爬山啊，很孤单的啊。你看一个人去爬山，不但孤单，而且怎么样，会有危险，会有危险。爬山的时候没有同伴帮助你啊，你会很辛苦。一个人爬山和几个人爬山是不一样的。一小群人爬山啊，能够互相照应，谁要是累了，可以大家去帮他打气啊。你知道，在这一个爬山的过程中，有人会很沮丧，哎呀，怎么还没到啊？这个山怎么这么高啊？哎，旁边有人打气，哎，快了，快了，很快就高了啊，很快就到了哈、啊，很快就到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一个爬这一个山的时候，一定要互相勉励的，一定要有互相搀扶的，就是要一群人爬山，一群人爬山，一起爬山，这就是属灵的伙伴。这样的爬山才有乐趣，才有动力啊！一个人爬山没有乐趣的，一群人爬山有说有笑，很快就到山顶上了。属灵的历程也是如此，在你的生命中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，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啊！这个属灵的同伴是在你任何需要带到的时候、帮助的时候，他能在你属灵上给你做遮盖的、做搀扶的。阿妹啊！这个属灵伙同伴可不是和你在一起啊，这一个互相抱怨的、啊、可不是的、啊、而是怎么样能够把你从这一个灵性的低谷中帮你扶持起来，帮你扶持起来，让你对神有更大的信心和盼望。所以属灵征战啊，是需要有同伴的。一个人打仗啊会很孤单，一群人打仗啊才能够取胜。一个人打仗啊是孤军奋战，结果常常是失败的。只有大家同心协力一起打这个属灵的仗啊，才能够得胜。亚伯拉罕去救罗德是一个人去吗？他是带了318个家里面生养精炼的壮丁去的啊。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老头一个人去打仗的，他是有一群同心合意的人一起与他去打仗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成为属灵的同伴。阿们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我们都要成为属灵的同伴。最后我们来看啊，这个是什么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图片吗？啊，海军陆战队啊，还不及这个呢，这叫海豹突击队啊。美国的海豹突击队是真的是士兵中的精兵啊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？属灵的征战得胜是要经过训练的，啊，基督徒要经过灵里的训练和装备，被圣灵充满，啊，被圣灵充满，要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啊，不是士兵，是精兵。亚伯拉罕战胜这一个基大法老，他是带着什么人去的？带着的是一群生养精炼的壮丁和他一起征战的。这里强调了三个重要的条件。啊，就是说你要去打仗的时候有三个，第一什么是家里生养的，是家里面生养的；第二个什么是精炼的；第三个是壮丁，啊，是壮丁。所以说你看有三个条件哈，那也就是说什么，你要经过锻炼，要打仗，你的祷告要经过锻炼过，啊，要经过锻炼，啊，你要在神的话语中要经过锻炼，啊，要懂得会抓住神的应许。要常常在神的话语中得力啊，你在生命的低谷期、灵性的低谷期，你要靠着神的话要站立起来，要抵挡仇敌。怎么样？你要懂得去和别人配搭，要有属灵的同伴，要懂得去和别人同心合一，要建立一个要在这一个团队的侍奉中，要彼此的相爱，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。你的个性要锻炼过，你要被锤炼过啊，就像这一个海军这一个海豹突击队一样。他们都是经过训练的，都是经过超长的训练，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兵种。他们可以去做这一个常人所完不成的任务，一般的士兵都完成不了的任务，他们可以做啊，解救人质啦，啊，去这一个突袭这一个敌方啊，啊，都是要靠这些人去完成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些特种的突击队啊，它可以成为救援的 这一个部队，可以成为一个执行国家重要任务的这样的一个部队。可是你知道他们在成为这样的一个精兵之前，经历了多少痛苦的、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训练呢？啊，多少的一个多少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训练啊，那简直是超长的。弟兄姐妹，想做耶稣的精兵容易吗？是不是嘴上说一说就做？哦，我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容易吗？海豹突击队是精兵啊，那是经过超长的训练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我要想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必须要经过锻炼。阿门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想成为精兵，必须经过锻炼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这样，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必须是神家里面精炼的壮丁，你必须够强壮，你必须是与众不同的啊，你必须啊是能够坚强的啊，坚强的啊，不会说动不动就受伤，哎呀受伤啊，不会说动不动就软弱，哎呀我今天太软弱了不行了哈、啊、也不会动不动就跌倒，一跌倒就爬不起来了，哎呦拉我一把哈、啊、也不会说动不动别人一打个喷嚏你就哎呦我觉得很受伤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记得哈、啊、基督的精兵啊是强健的，是强壮的，不会因为别人稍微疏忽一下你就受伤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是神家里要打仗的部队，你是神家里要打仗的部队，你要凭着信心去征战，要凭着爱心去帮助人过数天的生活，你必须是有能力的，是被圣灵充满的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是神家里的人，是生养精炼的壮丁。阿们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成为生养精炼的壮丁，一定要成为生养精炼的壮丁，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。我相信当我们经历了这一个属灵的低谷期啊，当你开始已经预备装备开始爬这个属灵的高山的时候，当你已经预备好开始打这一个属灵的仗的时候啊，时候到了，你必然会得胜的，我们都会得胜的，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群体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终于把罗德救回来了，不管罗德过去犯过什么样的罪，得罪过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依然是拯救他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征战，也是一次爱心的抢救。今天你我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光景，我们都要相信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，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爱。无论你今天是多么的灰心和沮丧，无论你是否像罗德一样远离过神，甚至沉溺于罪恶之中，甚至是被仇敌所掳去，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主耶稣没有忘记你，主耶稣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的，他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来拯救罗德一样的来救你，救你脱离仇敌的时候要释放你，使你得全然的自由。因为主耶稣爱你，他爱你永不改变，他爱你就爱你到底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唱首诗歌，你的爱永不变。